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今天丁月请来了子涵啊，子涵呢其实不光是我们的主持人啊，也是时常活跃在社区为我们去关注啊进行采访报道的一个记者啊。那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呢旧金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啊，他们在旧金山的轮渡大厦前面举行了盛大的练功和游行活动啊，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那法轮大法日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啊？为什么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在这一天庆祝，然后又吸引那么多的游客民众来驻足观看了解呢？我相信谈到法轮功，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哈，心中可能就像蒙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样啊，因为毕竟中共它有一些这个迫害啊、虚假的宣传啊。那不知道当初他们的那些说法有没有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些疑问啊？如果有的话呢，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我相信会带给您非常清晰的一个解答，就是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在你看在美国，在我们湾区旧金山这样的活动当中啊，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也有很多社会人士，包括美国啊，他们这个经过的一些游客也为法轮功驻足去表示支持啊，到底他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精神和力量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子涵啊，针对你那天在现场活动的采访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那当天的活动呢，现场的气氛啊，是感觉非常的喜庆，同时呢也很祥和。那今年的一个特色呢，是确实也是吸引了一些华人的团体，像是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分部的成员，他们也特别赶过来参加法轮功学员的庆祝活动。那当天早上8点呢，法轮功学员先是展示功法，很多经过的游客呢就被吸引住了，询问这是在举办什么活动啊，他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呢？那之后呢，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军乐团，是天国乐团，还有他们的腰鼓队做了一个小型的表演。上午11点的时候呢，他们的一个浩大的游行就从轮渡大厦出发，沿着滨海大道，最后一直是走到了海上公园。游行队伍里有像是天国乐团、舞龙队、小法船、横幅队、练功队、仙女队，还有花车，还有腰鼓队啊，这个方阵非常的丰富。那沿途呢有很多人是举着这个手机在拍照。那我也是先抓到了这个活动的协调人 Carrie 黄女士，问她为什么5月13号这个日子对法轮功的群体这么重要呢？ Carrie 说啊，这个日子不仅是一个庆祝的日子，也是一个要感恩的日子。
1992年，我们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身心修炼的以真善忍为根本的这个功法传了出来，所以现在呢，在100多个国家里面有上亿的人在修炼，得到了身心的健康。所以我们每一年的今天都庆祝这个日子。法轮大法它的基本原则、修炼原则就基于真善忍嘛，所以这个大法不管是你修炼了可以得到身心的健康，因为有动作的辅助，大家看到了有5套非常 gentle slow 但又很缓和的功法，那可以让身体健康。然后遵循真善忍这个原则的话，如果大家都能做到的话，那肯定是会好的，因为你就会真诚，然后就可以想到怎么样善待他人，然后遇到矛盾或冲突的时候，因为忍嘛，你就会退一步，这就会缓和那个冲突，根本的就会自己对整个精神状态啊就会有所改善，互相连带的这么关系，肯定是会整个社会整个人都会有好处的。
这个是活动协调人凯尔黄女士啊，介绍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对，那听她的介绍，可能大家有一个概念性的了解啊。但是练法轮功的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又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实质性的带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呢？
那在当天的活动中啊，我看到他们在打坐的学员当中呢，前排有一个小伙子腰板挺得挺直，那后来呢我就对他做了一个采访，发现呢他就是我们硅谷一家软件公司啊，在软件公司里做产品经理的，他的名字呢叫 David 石。他跟 我分享哈，说他自己呢之前也曾经陷入过人生的困惑和焦虑之中，但是6年前呢，他是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
当时主要的一个那个触发的一个事情是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那个马三家老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那个事情，叫《一封求救信》吧。然后我看完了之后就很感动。然后之前呢也有一些算是一些积累，因为我在网络上有关注一些，后来我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一些自媒体人嘛，然后我也被他们的学识和这种修养有所影响吧。当时就已经在想说，这些法轮功修炼者和我之前从中共的宣传了解的那些东西不太一样了。
David 说呢，当他知道他看的很多很厉害的自媒体大 V 他们就是法轮功学员，后来呢又看到那部关于马三家劳教所迫害的纪录片之后呢，他觉得很愧疚。因为他之前有一个同学啊，就是练法轮功的，之前经常跟他讲法轮功的事儿，但是呢他当时态度呢就不太好。那这一次呢他就是特意找那个同学去道歉，他们还约了吃饭，同学呢给了他2本书转法轮和法轮功。他说读完书之后啊，当时他感觉说这个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东西，这个东西终于出现了，他就开始加入法轮功的修炼了。那他一直在找的呢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样做人才是对的。他说他从小受到的这个家庭教育还是比较传统的，是信奉不要伤害别人，生活简朴，要洁身自好。但是后来长大以后，他在社会中看到的呢都是大家追求个人利益，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因此而伤害到别人也是在所难免的。他说或者是一个男生，如果你有很多的感情经历才是值得骄傲的事儿，那这就让他产生困惑了，他觉得到底怎么样做人才是对的呢？他说自己也接触过其他的宗教，但是觉得那些理论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也没有一套具体可行的修炼方法。但是呢在转法轮里，他是看到了关于人生的意义，人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他说老师讲的非常明确而且全面，他就被书里的法理给折服了。那修炼后呢，他说他知道要做一个好人，最明显的是他心态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因为其实当你比如说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轻松，然后你的内心它没有什么杂念，它很空，但是同时又很充实，有一种幸福感。那这个实际上是在现代社会很缺失的，不管你的名望地位如何，你的金钱如何，其实你无法逃避的是你内心的不安。
David 跟我说呢，他以前脑子里时刻都是万马奔腾啊，杂念一刻不停，让他觉得很累，甚至呢是产生了抑郁和焦虑。但是练了法轮功之后呢，他懂得了真善忍的原则，懂得了该怎么样去做，为什么要去做个好人。他说现在的他啊，就像刚才他提到的，觉得心里很静，但是又感到非常的充实和幸福。他说心态上的变化也给他的身体和工作带来了好的影响。他说比年轻的时候现在身体更好了，虽然他是90后啊，现在也很年轻，但他说比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身体更棒。他说自己以前虽然没有大病，但是现在的感觉是精力更充沛，而且呢为了练功他改掉了之前熬夜的一个习惯，现在是早睡早起。那他也提到在硅谷这种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呢，工作压力挺大。那之前呢他每天都是想啊怎么样加薪升职，怎么走捷径，甚至有的时候会为了面子撒谎，假装自己什么都懂哈。但是他说现在呢他变了，他不再钻营捷径，而是去想怎么样把事情做好，还会去尽量的帮助同事。他说如果他不了解某个技术，他会坦诚的说我不知道，我需要去查一下。他说这种真实啊反而是赢得了同事的信任，大家呢不一定会觉得他多厉害，这是他之前追求的哈，一直希望同事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人。但是呢他说现在同事们会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团队的合作呢也因此变得更加的融洽，也更加有效率了。
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勾心斗角啊，那种争名逐利的事情少一些的话，其实给大家都省时省力嘛，对吧，这是最起码的。
David 最后呢还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说，
在海外的华人其实还是会像我是在大陆长大的，所以有一些 在大陆长大的带给我的东西，如果我不修炼的话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其中就会包括一些党文化的东西。
我帮他总结一下，他说我们从小呢在大陆的党文化的环境中长大，很多的误会呢是由于党文化中灌输的谎言造成的。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他之前一直觉得这个传统文化是有问题的，但是后来呢来到海外才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备受推崇的。他说人家介意的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而是那些撒谎不守规矩的党文化。他说如果你对法轮功有质疑，这没有关系，大家可以理性的讨论，但是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看看转法轮这本书，法轮功的书都是公开的。他说或者你身边呢有练法轮功的人，跟他们聊一聊，你会发现呢这群人之所以愿意顶着压力甚至是冒着危险去讲真相，他是指在中国大陆的学员。那在海外的学员也是没有人给他们钱，但是像他们今天为什么会自己自发的组织一些活动，在外人看来也很有凝聚力呢？他说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从中受益了。那这个就是硅谷工程师 David 石哈，他的故事。
哇，这个听了 David 的故事哈，经过子涵的这种采访和转述，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呢？哈，其实 David 的这种经历，包括我觉得他的思想的变化哈，其实可能跟我们在生活在硅谷啊湾区的朋友都有很多的共性哈。你看，压力大的工程师，然后在国内受到这个中共虚假宣传的洗脑，来到海外接触真实的声音、真实的情况啊，了解到实实在在的哈，像法轮功群里的这群人，自己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哈。那不知道您听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什么触动哈，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也看看观看法轮功学员游行的那些路人们，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和反馈呢？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新闻看点，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我们正在带您关注的呢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在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举行的盛大的游行庆祝活动啊，庆祝的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啊，就即将在5月13号这一天。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说通过子涵你的采访介绍啊，现场不是有很多人啊，包括游客呀，还有旧金山的一些居民哈、停留在观看啊，那包括听到这个法轮功学员他们分享身心的变化，那么就是一些在场的人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怎么看待法轮功呢？
那当天我和一位女士做了一个交谈啊，她当时是站在路边静静的观看游行的队伍，她的名字叫 Cathy Acosta， 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旧金山人。她跟我说呢，今天呢本来是纯属的意外哈，撞到法轮功学院的活动，因为第二天是周日嘛，就是母亲节，但是因为周日全家人凑不齐，他就特意选在周六呢赶过来，想提前呢跟姐姐和侄女们吃顿饭庆祝一下。但是呢路上就被一阵阵的鼓乐声还有游行队伍中明亮的黄色给吸引住了。
It's a gift I got today to come hereAnd be a part of this because we couldn't turn down, when we're driving. I said, what is that? I never saw that before.
Cathy 说呢，这是一份礼物啊，今天我收到的礼物，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游行。他在退休前呢是一个美发师，也在邮局工作过，所以他是个喜欢色彩啊，也是热爱生活的人。他呢就赞叹游行队伍里的黄色真好看，非常的明亮美丽。他说但是更让他触动的是他能够感受到人们散发出来的那种平和、慈爱和美好的能量。他说自己呢平时也打坐冥想，但是当看到这么多人的队伍散发出那种能量和氛围的时候，他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并且说很感恩。那当时我看到他很激动，他是哽咽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呢？他说就是觉得自己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到了。他说这个世界呢现在太需要这种平和、爱和慈悲的能量了，不管我们长什么样，说话是什么口音，我们都需要像这样聚在一起。 他也特别提到了真善忍三个字，他说这正是他每天努力在生活中践行的准则。他说如果我们在体内积压负面的想法，就会在体内产生疾病，但是呢，如果每个人能够多一点这样的善意，这个世界上呢，就会少一些冲突，少一些伤害。他也感叹说，虽然游行队伍里很多是亚裔面孔，但是他能感受到一种跨越种族的团结和巨大的凝聚力。那对他来说，本来只是说要外出聚餐啊，结果意外撞到法轮功学院的活动，他感觉是收获了一个意外的母亲节的礼物，很开心。
嗯，对，刚才你采访的这位就是观看者啊，观看法轮功学院游行者提到的那三个字“真善忍”啊，这个可以说是普世的价值哈、啊，这是法轮功的一个修炼的准则。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可真正的去践行实现的话，不是那么的轻松哈、啊。尤其是法轮功目前在中国大陆还在面临着这个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啊。那关于这方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那当天我采访的活动的协调人 Carrie 黄，他也是提到了，他说虽然法轮功是让无数人受益，不管是功法带来的身体上的改善，还是精神上的升华，但是呢，在今天这篇祥和的庆祝的背后，是有一段长达27年的极其残酷的迫害的历史。
从去年开始，还不单只是在中国大陆全面的镇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且将这种迫害的政策延伸到海外，不单只是他去给领馆的人到处去施压，或者去骚扰法轮功学员，或者恐吓法轮功学员，那他甚至用炸弹恐吓剧院要取消神韵演出。
凯瑞说呢，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在全球的演出已经是发出了100多起炸弹的恐吓，甚至是威胁到了神韵位于纽约的总部，企图阻止艺术家们通过艺术形式来传递真善忍。他说另外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也被利用来发布抹黑法轮功和神韵的不实报道。他说在所有的迫害中最让人发指的是活摘器官，他说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恶。
自从他99年迫害法轮功以后，这个器官移植的数据直线上升，他是动用了整部国家的机器来做这个事情，这不是有人性的人能够做得出来的。一个活人你开肠把身体一刀切开拿器官，如果是有一点点人性，你下刀不知道，你一刀下去人会嗷嗷叫，这一叫你还能把器官挖出来，我想都不敢想，就算是我练法轮功我也觉得毛骨悚然。
凯瑞呼吁呢，面对这种超越人性底线的罪恶，每个人都应该维护正义和良知。他说因为如果我们不制止这种邪恶，它最终可能会危害到每一个人。而美国的国会呢，现在也正在采取法律行动制止这些暴行。在今年3月，国会两党就提出了一个法轮功及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目的呢就是要保护活摘器官的受害者，并且制止这种罪行。
我希望呼吁所有的人都来支持这个法案，来给你们的那个议员 Senator 打电话写 email， 你就一个 email 发出去，你做出这个正义之举是在 support 法轮功，也是来维护你自己的正义。
好，丁月，这个就是协调人凯瑞黄和我们做的分享。
嗯，那关于这个法轮功保护法案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是和以往啊美国国会所推出的所有的跟法轮功相关或者是呼吁这个停止迫害的决议案非常不同的啊，因为它有跟随着的去制裁中共相关参与活摘器官的这些人员的一些措施，包括从财务上、从签证上啊等等，是实实在在的啊去惩罚这些人权犯罪者的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法轮功他被迫害啊，尤其是活摘器官的事情，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否听说过哈、啊？那我们希望之声当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追踪和报道啊，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哈、啊，您听过没有哈、啊？然后听过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呢？对于现在国会推出的这个法案，刚才这个法轮功学员呼吁社会人士的支持，您是否会支持呢？可以把您的想法、看法或者是疑问啊发短信发到96196161。 那我知道在活动现场啊，当天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也有很多社会啊各界的民主人士到现场来支持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又为什么要站出来为法轮功疾呼，去支持他们呢？
那在现场呢，我是首先采访了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的部长郭志军先生。他呢跟我分享啊，说他是早在20多年前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就开始通过法轮功学员开发的自由门等翻墙软件了解到了外部的世界，也是因此知道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0多年的残酷的迫害。他说呢，他自己身边也有朋友的母亲和舅舅也是因为练功被捕入狱，加上呢，他接触到的法轮功的同事还有朋友都非常善良，这些亲身的经历呢，是让他对法轮功是很有感情。
法轮功学员，我感觉你们的真善忍信仰是非常好的，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信仰，和中共的那种残酷镇压形成了正好相反的对比，让我亲临现场更加感受到了咱们法轮功的这种和平的一种理性的对这种中共集权的这种表达，而不是暴力的，而哪怕这种这么和平这么理性的这种表达方式依然被中共进行这么残忍的镇压，让我对中共的这种迫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郭志军先生还特别提到说，法轮功学员在面对极端压迫时所表现出的和平与理性，对于所有追求正义的人士都是一种激励。他觉得支持法轮功反对迫害，本质上呢，就是在守护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他也想代表中国民主党郑重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和一切形式的暴力打压，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学员，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家属的株连和恐吓。
我也呼吁国内外，特别是心怀正义、心怀善良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来反对中共的残酷镇压，支持法轮功。
好，那订阅更多的分享，要不要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新闻看点，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刚才子涵分享到啊，在周六旧金山的活动当中哈、啊，有这个叫做民主党，是不是？
中国民主党，对，
哎，他们是这个一群华人的民主人士哈、啊，去到法轮功学员的这个游行庆祝活动上面表示支持哈、啊。那他们都是怎么样开始了解到法轮功的呢？
他们当天是一共7-8个人啊，而且是全程走完了，和法轮功学员一起走完了这个游行，很长的游行啊，差不多1个小时，一直是举着支持法轮功的这个牌子。那其中一位呢是叫康佳明，他说呢自己是从小在大陆接受的教育，之前呢他对法轮功是充满误解的，但是直到10多年前他来到美国之后，在自由的信息环境下，他才看清了真相。
直到这边我才发现，原来法轮功的真谛是真善人，我才忽然明白，原来我们同事都是被国内都是被中国从小洗脑成这个的。让我感到不寒而栗的是，国内为了镇压迫害法轮功，他们每年都有成千上百的民众被监禁、被迫害，甚至失去生命。近些年来，更是有中共那些领导人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为了他们的年年一周，甚至来强摘法轮功学者的人的器官，这是完全这已经是反人类的行为了。
康佳明说呢，他以前读小学的时候，他家里的一个邻居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当时呢就是因为练法轮功被抓，当时他还不理解，以为这个奶奶是个坏人，但是现在呢他才意识到，中共之所以打压法轮功，是因为害怕人们坚持真理说真话。
我们来声援不仅只是为了声援法轮功，来声援每一个为了信仰为了自由而被高墙中监禁的人，所以这不仅仅是我们民主党人的职责，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做的事。
康佳明还说呢，看到现场练功的场景，他感到非常的平静祥和。他说呢，中共必须停止迫害，否则只会走向土崩瓦解。那另外一位呢，叫刘武平先生哈。那他也是中国民主党的一个成员，当天也是来到了活动现场。他是从广东来到美国的，现在呢住在东湾，是一个送货的司机。 那谈到和法轮功的渊源，他回忆说，其实早在1999年1月的时候，他当时呢也是在广州的一家国企开始练功了，但是呢半年后就是因为政府打压，被迫就中断了，他的法轮功书籍也被没收了。但是来到美国之后呢，刘武平是重拾了这段和法轮功的缘分，现在呢是坚定的支持者。他当天呢是以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身份来表达他的支持。
我们感觉啊，在反共的这个大旗下呢，大法弟子或者我们法轮功这个团体啊，可能是力量最强大，组织的最好，或者说气场啊是排第一的，很值得我们其他的反共的团体啊向我们中国民主党的学习。
刘武平先生还说呢，看到现场有中西方学员共同练功的场面，他说法轮大法就像春天的种子一样开遍全世界。那他现在呢其实也是开始加入当地的练功小组了，他希望呢从一名支持者接下来呢再重新回归到修炼者的行列。
其实听到这些民主人士哈，因为他们是中国民主党啊，他们不是美国民主党，是不是说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拥有自由民主的权利，是有这样的诉求吗？
是的，他们也是希望中国能够有一天实现这个自由民主。
所以那这个法轮功学员哈，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政治诉求，但是因为他们被这个中共残酷的迫害嘛，然后一直在国际社会持续的去讲述他们被迫害的经历啊，实际的情况啊，确实我觉得让人们了解中共的这种邪恶本质上面啊，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也赢得了你看那些真正希望中国走向民主的这些民主人士的他们的支持和敬佩吧。那接下来看子涵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那我在现场还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是冯尚林女士，她是怎么样开始练功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那她是说她2004年开始练功是因为一朵大莲花而引起来的，那时间呢再退回2年，回到2002年。
那个时候是很巧，就是我在南加大的一个什么健康展里面看到有法轮功这个 booth， 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是被一个很大的莲花吸引过去的，他们在给那些免费的小莲花，然后我看中他那个摊位里面那个大莲花，然后我说这个大的会给吗？那个学员看到我那么喜欢就把那个摘下来给我捧走了，但是大莲花里面呢是没有写着法轮功也法轮大法，所以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是法轮大法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捧走人家的莲花回家了。
结果呢这个莲花啊在他家是待了2年，到2004年的时候他要搬家了，那他的堂姐呢是随手在街上拿了一份免费的报纸，上面呢就有招租广告，那冯女士去看房子的时候一进门呢就感觉到有一种回家一样的非常平静的气场，那房东呢就是一位法轮功学员，那搬家的那一天呢他一手捧着2年前领回家的那朵大莲花，另外一只手呢就拖着行李箱走进了新家。那后来房东呢就跟他回忆说，当时啊房东心里就想，哎，你就是来学法轮功的。那冯女士以前呢她是信佛的，那她搬进那个房子之前，她有一次是去寺庙，看到庙里的人是求财求生孩子求保佑，她就觉得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呢。那她是对着佛像上了一炷香，当时默默许了一个愿呢，是说我看不懂那些晦涩的经书，我只想要一本白话文能够把修炼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的书，她说这个要求不算贪心吧。那没想到她这个愿望呢就在她踏入这个新家之后就实现了。那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学药学的研究生，那他对这个身体和药物哈、是有着很理性的认识。那他说呢，他知道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而且一般呢也很难立竿见影。在修炼之前呢，他自己的身体是有两个很糟糕的问题。
我的偏头痛很厉害，我每个月都会抱着那个洗手间的那个 toilet 会吐。然后呢手会麻这样子，一疼就疼3天，所以就这样子呢他有一次就看我很辛苦，他就说你坐下来我教你打坐，然后我第一次打坐就打了1个小时。然后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说，哎，怎么你可以打到1个小时，然后我就说因为你有没有叫我放下来，所以我就打了1个小时。跟他第一次练功我就感觉到那个能量很强嘛，就是哎，怎么这么厉害，好像一直就是那个能量很强很强的。
冯女士说呢，后来她不断的打坐练功，困扰她多年的很严重的偏头痛后来就慢慢消失了。那她还有一个很折磨人的腰伤，因为她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跳舞，在中学的时候受过伤。那在练功之前啊，她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要一只手死死的撑着洗手池才能够勉强稳住自己的身体，因为只要她的腰稍微弯一点，她那个受压的神经啊就会让她疼得几乎爬不起来。来，他说拍 X 光片呢，可以看到他有一块腰椎明显是弯的，但是后来呢，随着不断练功，奇迹发生了，他这个腰啊再也不疼了，刷牙的时候再也不需要用手撑着洗手池了。那除了身体的康复，他跟我分享说，还有一个练功之后带来的最大的震撼是对人生意义的解答。他之前接触过佛教，其实还接触过其他的宗教，但是他觉得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直到读了法轮大法的书之后呢，心里很多的疑问就解开了。他也提到他很大的变化是心态，现在呢遇到压力或矛盾来的时候，他就感觉呢周围有一个缓冲垫，有一个 cushion。
跟别人有什么不愉快的什么事情，比如人家冲击到你的时候，你会有一个 cushion around you。因为你不会是把自己想得很就是很重要还是什么样，你会帮别人想，你会想哎，他为什么会是什么东西让他这样子，让他情绪不好还是什么样的，这样子我很快他那些矛盾的东西就我在这边我就不会，就我会想他不会想我自己。
冯女士说呢，有了摩擦的时候她就不再纠结自己了，她就会去理解别人情绪的来源，就会珍惜和同事之间的缘分，这样呢就很难和同事发生矛盾。这个呢是法轮功学员冯女士的故事。
嗯，哇，听了冯女士的分享，其实对我来说也很受启发啊，因为她谈到的这些身体上啊，包括在工作当中啊，怎么去化解这样的矛盾，然后心态上的调整和变化啊，我觉得是对现代人，对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蛮有启发和共鸣的哈。但是她提到了一点，她说有一本就是说可以用白话文把修炼道理讲得清清楚楚的书哈，这个书到底是什么书？
这个书就叫转法轮，还有一本叫法轮功，应该是在法轮功的网站上都可以免费的观看。
嗯，那么是不是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哈，他去做这样的学习和阅读，就能达到说冯女士所说所想啊，她现在所达到的这个状态呢？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冯女士啊和前面这个子涵带来的这些采访，有什么样的想法、感受和感触吗？欢迎您发短信到961961来跟我们分享。那其实除了刚才子涵采访的这些讲中文的法轮功学员之外，还有很多西方人啊，他们也在学练法轮功，是为什么？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子涵在周末去采访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哈，那现场除了这个华人的面孔啊，就很多中国呀或者是来自台湾啊香港的啊练法轮功的这些学员之外呢，还看到很多西方人的面孔啊，他们也是学练法轮功的吗？是什么样的故事和机缘呢？
是，现场也有不少西方的学员哈，男女的这个不同年纪的都有。那我和其中一位呢是高中美术老师，她是一个练法轮功的女士，叫 Tanya Elva， 做了交谈。她说呢自己练法轮功已经是16年了。那当初她是怎么接触到法轮功的呢？
My husband went to the park and noticed some practitioners up in Sonoma County practicing on a Sunday and told me you should check this out. And so I did. And I never looked back.
Tanya 说呢，是有一个周日，她的先生呢，当时是在 Sonoma 县的一个公园里，偶然看到一群人在练功，回家就告他说，你应该去看看那个，所以呢，他就去了。结果呢，他说去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头，因为他说练功的那种感觉太美妙了，功法的动作缓慢圆，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轻松的学。 他说自己以前啊是偏头痛还有背痛是深深的困扰他，更严重的是他有长期的耳朵感染，他的一只耳朵已经是部分失聪了，但是练功以后差不多短短6个月的时间，这些症状啊全都不见了，他是不再需要任何的药物，他说自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壮和活力。那他是一个老师哈，他还把这个真善人的理念带进了教室，他告诉自己的学生要每天心存善念，要尝试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的人。他跟学生说，当你对别人感到挫败或者生气的时候，先试着按捺住那股火气，给对方一个解释的空间。结果他发现孩子们学会忍让，不轻易对别人发火了，不仅呢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好了，甚至他们的学习成绩也好了，而且有的时候学生还会提醒别人说，嘿，我们要表现得友善一点。他说看到真善人的种子已经是开始在校园里生根发芽。不过呢，他也对在大洋彼岸还是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呢感到非常的痛心。
We do have a bill right now in the Senate. The Falun Gong are being persecuted in China as we speak.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is incredibly evil, but they are not the Chinese people. They're more like gangster thugs.
Tanya 说呢，美国国会参院是提出了法轮功保护法案。他说，中共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而是一群统治中国的流氓歹徒，非常的邪恶。不仅是迫害法轮功学员，同样呢也迫害维族人、藏人，还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他说，最让他痛心的是活摘器官。他说自己今天站在这里，就是为了向黑暗投射一束巨大的光亮，让全世界都能看到真相。他呼吁说，这场迫害必须现在就停止。那采访的最后，我还问他说，今天啊是庆祝法轮大法日，想对他的师父说点什么呢？那刚才还是谈笑风生的他，就突然哽咽了，他的眼眶呢就湿润了。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nk you.
他说呢，谢谢师父。他把自己所有的这个感情啊，都倾注在了这句简单的话中。如果你当时能够看到他的表情的话，我相信也会被他感动的。
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子涵你在开头讲的吗？这个法轮功学员活动的组织者说的，这不仅是个庆祝的活动，也是一个感恩的活动吗？可能普通人很难理解啊，但是听了这些，起码刚才这几位子涵采访的法轮功学员谈到他们在接触修炼法轮功之后的这种身心的变化哈、我想如果是我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哈，从中受益的话，可能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哈。好，最后。时间只剩下2分钟了哈，看子涵还有什么想分享的。
好，最后再分享一个路人的反馈吧。那当天有一个资深的摄影师叫 Jerry Dance， 他呢是带着他的学生们啊在街头是要捕捉光影练习摄影，结果呢法轮功学员啊穿着一身鲜艳黄色的这个场景就成了他们镜头捕捉的一个焦点。他就说这里的视觉效果真的是非常好，那他对色彩呢也是有天然的敏感。他说法轮功学员穿的这个明亮的黄色还有一些蓝色相互衬映，整个场呢显得特别的美丽，而当天的天气呢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他和他的学生们啊就兴奋地表示要拍下很多的照片。当他得知呢法轮大法已经是传世34年，而且以真善忍为核心的理念的时候呢，他表示很认同。他说这些都太棒了，他们做得非常出色，应该继续做下去。那最后还有1分钟啊，我还遇到一个奥克兰的高中老师，他当天呢是在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的请愿书上签了名。那他说他之所以签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任何政府因为某种信仰或者是宗教迫害任何群体。他说支持正义是不分国界的，作为一个人我是关心世界各地的人权。那当天呢他是带着他们学校探索俱乐部的学生啊，打算是穿过金门公园最终走到海边，结果呢是不期而遇法轮功学院的活动，他们觉得现场的气氛很热闹，就给他们的这个旅程啊带来一份惊喜。当他们看到很多人在这里练功，而且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的时候呢，这个老师说这些原则是无可争辩的，听起来非常美好。他说世界各地都需要这样的价值观。
确实，真善忍啊是一个普世价值哈。那以往谈到法轮功啊，或者说法轮功学员这个团体的时候，大家想到的都是在中国正在发生的残酷的人权迫害、活摘器官。但是通过子涵今天的这些采访和分享，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哈，就是有那么多善良的人啊，真诚的人，他们在这场迫害当中哈，去忍耐，然后再坚持他们的信仰，然后持续的讲述被迫害的这个真相，包括他们自己身心受益所带来的那些美好的变化哈。那不知道听了今天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感受呢？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后啊留言跟我们分享，可以发短信到9619611。好，那谢谢子涵的采访报道，也谢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见。